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学习阿摩斯书第八章。阿摩斯书前七章都一直在讲神的审判和刑罚。神呼召以色列人悔改，用了不同的意象来宣告审判的信息，比如第七章提到的蝗虫、火和准绳。第八章，耶和华继续用一筐夏果的意象来宣布以色列人的结局和审判临到时以色列人所要面临的境况。这一章的内容实在是能让我们联想到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和天灾人祸，提醒我们要及时悔改，这也是阿摩斯书第八章的主题。第八章一开始提到夏天的果子，果子和结局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发音上类似，借着果子提醒以色列人的结局要到了。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神的审判临到时，会死亡很多人，到处充满了害怕和恐惧。这里你可能会问，我们的神不是爱我们到底的神，他不是包容我们一切的过犯吗？神又怎么会有这么严厉的惩罚呢？我们的神确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但这份爱也包含了管教。他不会纵容我们持续犯罪，放纵自己，因为神是公义的。那到底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让神这么的生气，要审判他们呢？仔细读阿摩斯书第八章，你就会发现，其实以色列人当时犯的罪，跟我们现今社会中看到的很多行为都非常类似。首先，他们把月朔和安息日看作是一种仪式，应付一下就好。月朔是什么？月朔就是每月之首，或者称为新月。正如同初熟的果子代表所有的收成，长子代表全家一样，如果月朔的献祭被悦纳，则整个月就蒙悦纳。而守安息日是十诫之一，非常的重要。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但是以色列人贪婪，他们更想要赚钱，他们把守月朔和安息日当作一个仪式，想要赶紧完成，好让他们做生意赚钱。第五节这里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他们的心完全不在守月朔和安息日，而是顾念那之后他们可以做的事。其实这一点并不陌生，我们可以省察我们来主日崇拜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和目的来的，是否只是把主日崇拜看作是一个基督徒应尽的义务，必须履行的职责，参加一个宗教仪式，还是我们真正预备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来领受神的话语呢？守月朔安息日的目的并不是要以色列人只是参加一个仪式，而是要他们思考神在他们祖祖辈辈上的作为，纪念神的拯救。但如今以色列人所想的就只是如何在月朔和安息日之后做生意赚钱。更让神生气的是，他们做生意居然还偷斤少两的欺哄人。第五节这里继续说，卖出去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当时的以色列人用欺哄的方式，用最少的东西换来最大的金钱利益， 这是耶和华相当恨恶的诡诈伎俩。这里必须提到，这些人可都是神的选民啊，他们完全知道神的律法典章，他们就好比是刚刚参加完主日崇拜从教会出来的人，结果却干着这些欺哄的事，他们的行为和信仰完全脱节。今天我们不靠行为称义，但信仰如果没有行为，那就是死的。一个心里真正有神、有圣灵的人，是不可能有这些心思意念，或做出这些违背神律法的事出来的。最可恶的是，他们还贩卖人口和作假。第六节这里说，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他们毫无怜悯之心，趁机压迫穷人，用极低的价买卖穷人做奴隶。这还不说，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们还把坏的东西混在好的东西里面一起买来作假。这有没有让我们想到现今社会中我们常听到的地沟油、假奶粉的例子？这些商人毫无道德观、公德心，怎样能降低成本赚利润就怎么做。原来当时的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多严重的罪，严重违反了神的诫命，所以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在神面前交账。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持续地活在罪中。基督耶稣的宝血是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不是纵容我们活在黑暗当中。神一定要审判。为什么神要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呢？雅各的荣耀就是神自己，没有谁比神更高，所以神指着自己启示，来显明神对以色列人的行为是多么的憎恶，以及他要审判的决心。接着神就跟阿摩斯描述了他的审判来临时的景象。耶和华说，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神要震动地，神会借着天灾地震、大自然的现象来显示他的审判。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这几年我们的世界天灾不断，地震、百年难遇的干旱或极寒、各地的森林火灾、蝗虫的灾害等等。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旧金山去年经历了森林大火，有一天突然白天变成橙色，接着就被黑暗笼罩，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们过去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今天顷刻就可以发生在我们当中。谁能预料在2021年，生活在堪比第二个硅谷的德州奥斯汀，在天灾的时候居然会需要把血煮开了当水喝？又有谁能预料到我们在新冠肆虐的时候连买生活必需品都有困难？这些现象应该足以让我们警醒。有人说灾难是神的传声筒，我们需要知道神是造物主，整个宇宙的主宰。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一夜之间就可以完全改变。最近牧师讲道也提到，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来看神的慈悲怜悯。我们每天还有健康的身体， 可以自理，还有干净的饮用水，还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还可以来为主侍奉，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大大的怜悯。接着耶和华说，我必使你们的节气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本来应该是欢乐的时光，顷刻可以变成唱哀歌。因为以色列人不遵行神的道，所以神要拿走他的祝福，以色列人再也听不到神的话了。当神的审判来临时，他们也再也得不到神的安慰和怜悯了。他们到处奔跑，却再也见不到神的面了，只有等待灭亡。耶和华明确地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最后，神也对拜假神和偶像的人说，他们永远寻找不到耶和华，等待他们的只有灭亡。我读了这一章后，感受到了神的严厉和对罪恶的憎恶。出埃及记记载的十诫清清楚楚地讲了神要我们遵守的约定，神要我们做圣洁的子民，放下罪的生命，活出他喜悦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当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神出于对我们的爱，会无数次地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劝勉拯救我们。但这并不代表神的容忍是无限的，他绝不放纵罪，他必审判。阿摩斯书虽然是旧约的先知书，但却非常贴切我们今天的生活和现象，直接对我们讲话和提醒。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在旧约时代恨恶什么，他今天仍然恨恶什么。时代不一样了，环境不一样了，但神的公义、慈爱、怜悯、喜好从来都没有变过。他在旧约时代要打击惩罚的，今天一样会临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神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把神放在生命中什么样的位置？只是在得到了神的祝福，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时才哈利路亚呢？还是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来赞美他？我们是把主日崇拜或侍奉看作是一个工作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呢？还是我们在每次的讲道、敬拜和祷告中都渴慕遇见神，更多的进入神喜悦的生命里面去呢？我们敬拜神最重要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绝不是一个形式。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主日崇拜，来到祷告会，来到小组的时候，我们都说，神啊，我们今天要遇见您，请您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有满满的领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借着阿摩斯书第八章来教导我们要警醒，让我们能够重温您的诫命，知道您喜悦什么，憎恶什么。求主您光照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意念。若是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求主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并且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决心和恩典来改变。 让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来数算主白白的恩典和怜悯。不要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应得的，是不可改变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